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安德烈，我想亲自对你说声感谢，感谢你对圣经话语的坚定追求。你没有动摇，也没有讨好观众，而是将真理传达给我们。我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声音，但我代表着数百万个生命被改变的人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昨天开始的信徒的权柄这一系列，副标题是你在教会中未曾学过的。我支持教会，我是教会的一份子，我相信教会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但遗憾的是，现今的很多教会只传讲一些很温和的教导，更像是励志演讲，让人感觉很好，但他们并没有学到很多。我将在这里分享一些你在教会中未曾学到的，这是可悲的，因为这是很基础的。昨天的介绍中我说，在我亲自服侍的所有人中，人们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并请求祷告，我想说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明白神赐给他们的权柄。他们求神做神让他们去做的事，然后却去做神不让他们做的事。阿门。你必须明白，作为信徒，神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。昨天我从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二节开始，讲述了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现在属魔鬼的敌对正在记着人涌动。我并不是说这只是属灵的征战，这也是有形的征战。有时候我们必须站起来对人们说话，有时也不得不加入对抗邪灵的征战。这不仅是有形的，也不单单是属灵的，而是两者都有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基督徒并没意识到正在进行的属灵征战。正因如此，若你不曾意识到这场征战，却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参与其中。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你都是处于属灵征战之中。若你没认识到潜伏在人和环境背后的邪恶势力，就会输掉每场征战。你必须意识到实际的情况，行使你的权柄，站起来斥责这些恶事。让我引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，圣经说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这正是我刚才说的，我们是有形的，我们活在肉体中，有一个肉体，我们要面对与其他人之间的问题，因此有形的事物是存在的。我们活在肉身中，但我们不是凭肉体征战。第四节继续说道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攻破各样的想法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，并且把一切心意夺回，顺服基督。这真是一段能讲好几天的经文，我只能快速地讲一些内容。注意，我们征战所用的兵器是针对掌管着世界的属魔鬼黑暗势力，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，但它是通过意念来攻击我们。这节圣经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接着圣经描述了那些坚固营垒，各样的想法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。撒旦敌对我们的方式是通过谎言和欺骗。我将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它，好让你无法错过这一点。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把你们掳去。 spoil 掳去这个词指的是在战争中征服敌人后剥夺他们所有有价值的东西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把你们掳去。圣经接着说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说到撒旦攻击我们的方式，他没有能力将我们击溃， 嘿，这是我要再次大力强调的其中一点，我将会更详细地解释它。在这里，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，人们总是喜欢夸大撒旦的能力。我认为撒旦是一股势力。我们正在谈论属灵权柄，以及如何胜过并抵制魔鬼。但是撒旦唯一的能力就是欺骗，他只能通过谎言和诡计来攻击你。你可以翻到创世纪第三章，看看撒旦对亚当和夏娃的攻击。他并没有用一些凶猛的动物威胁他们，如果他们不服从，就要吃掉他们，咬伤或伤害他们。他并没有记着巨型猛犸象，把脚踩在他头上说，你要服从我，不然我就把你像瓜一样压碎。根据创世纪三章一节的描述，他是以最具欺骗性的方式而来。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，更诡诈。他是最狡猾的动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强制让人做任何事的能力。必须让亚当和夏娃屈从他的谎言，心甘情愿地向魔鬼屈服才行。对于你我来说，也是完全相同的。我再次引用哥林多西书二章八节，圣经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把你们掳去。理学一种通过这个世界的基本原理进行思考的方式，正如这里说的，我们的兵器是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和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。撒旦是一个因素，他是很恶毒的，但没有你的同意与合作，他是无能为力的。所以撒旦攻击你，摧毁你生命的唯一办法，是让你屈服于他的谎言，让你相信虚假。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。在医治这件事上，很多人认为我没有要求得癌症，也未曾屈服于癌症。我不曾说过，我相信我想要得癌症，不是癌症来找我麻烦的。但你知道吗？只有你屈服于魔鬼的一些谎言和欺骗时，才会容易受影响。我明白，现在我听到全世界的电视都在咔咔地关掉，换频道，因为人们会认为这种说法简直是疯了。我没做过任何配合癌症的事，然而我却得了癌症或是其他疾病。但我想说的是，神给了我们全部的权柄与能力。在此，我不会教导关于医治的内容，我有一个完整的医治系列。在出埃及记23:25，圣经说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Take away, 除去这个词是希伯来语，它的字面意思是To turn off, 切断。对此，我就不更多详解了。我想说的是，你可以达到一个行走在属天健康的境界中。诗篇第91说，瘟疫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你唯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这就是真理，是神的话语。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和病痛，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不是其中一些疾病，而是一切疾病。马太福音10:1，他赐给我们权柄，攻破一切的魔鬼势力，一切疾病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接着在马太福音10:8，他说，医治病人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。他没有让我们去祷告，来医治他，他给了我们权柄。然后他说，你们要去医治病人。我还可以分享许许多多的经文。神已经应许了我们绝对的100%的战胜疾病，这并不是偶尔发生的小概率事件，也并非仅适用于某些人。现在大多数观众都对我说的话不以为然，因为这是与常识相反的。我们从小被教导，在一年中的某个季节会生病。你从小被教导，当你年纪大了，就会有各样的问题。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些。我想说，无论你有没有意识到，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。我认为亚当能活到900多岁，是因为他并不知道有流感季的存在。 我们被这样教导，这样承认。我们说，这是我家遗传的。我们家每个人的心脏都有问题。我家里的每个人都得过这种疾病。我们已经习惯了接受这些。这些谎言的幕后黑手是撒旦。如果你不相信谎言，只相信神的话，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一切的病痛。没有瘟疫能挨近我的帐篷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我已得了医治，不是将要得医治，而是已经痊愈了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至二十节，复活的大能就在我里面，我已经得到了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，生与死都在我舌头的权下，我可以释放生命。如果你只相信这些，并且不接受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你会越来越虚弱无力。若你相信圣经，只相信神的话，我保证癌症在你体内找不到容身之处。疾病和病痛会离开你逃跑，或是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所说，他必从你们中间切断疾病。我知道这番话对普通人来说太激进了，但这就是普通人生病的原因。我这么说并不是要谴责任何人，也不是为了抬高自己。我只是说，对我来说，这不只是理论，我行在其中，并且我不生病。过去的五十年里，我生过两次病，那都是因为我做了蠢事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周内服侍了四十场，在那之后的一周，我又服侍了四十一场。我实在太累了，只能爬到床上，我都不能走路了。我爬到床上躺了二十四小时之后，我感觉好多了。然后我起身走出去，我没用劈柴刀，而是用斧头劈柴。这是个很费力气的活，我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我干了太多事情，于是我得了鼻窦炎、头痛和感染。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天左右，那是我生病的第一次。第二次生病是我从国外出差回来，我已经三十多小时没睡觉了。等我到家时，我挖的那个池塘排水管被堵住了。那个池塘大约六到八英尺深，它有可能溢出并冲垮旁边的堤。我记得那时是一月份，在三十小时没睡觉的情况下，我敲开了冰，下到池底去清理下水管。于是我感冒了。在五十多年里，我生病的这两次都是因为我做了蠢事。而不是因为我向疾病屈服了，但我已经学到了教训。我是个凡人，我得照顾好自己，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平衡。但是我要说，我不会生病。我不是在谴责任何生病的人。我告诉你的不是理论，这是有效果的。你可以行在健康中。在我身边也有病人，也有感染新冠病毒的人。他们对我说，我希望你为我祷告，但你不能接触我。而我说，来接触我吧，任何细菌碰到我都会死亡。我说，对你来说这是有益处的。曾有艾滋病患者对着我咳嗽，口水喷到了我的脸上，而我就是不生病。我并不是谴责任何生病的人，我不是说你是个坏人，但我要说，你接受了一切，你陷入了一个谎言。除非我们学会了向他屈服，否则撒旦无法让我们长期处于病痛中。我知道你并非有意识这样做，也许你会觉得我的话很怪异，但我认为你才很怪异。你有这么多健康的应许，他不会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没有亲眼观看，然而人们却还是活在疾病中。我不是在谴责你，我只是说你不一定要这样活。今天我和一个员工聊了聊，他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，他在周末跑了16英里。你知道吗？曾经我也跑马拉松，现在也可以，只不过我还得训练，但我有这个潜力。我曾跑过半程马拉松，从前的我平均每天跑六英里，现在我每天散步四到五英里。总之，散步并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，是因为我住的地方有陡峭的山和积雪。 我摔过一跤，太冷了，所以现在我就不跑了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也能跑马拉松或半程马拉松，虽然我今天没法办到，但若我想的话，我有潜力去实现。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活在我讲的健康之中，我不是在谴责你，只是要告诉你，你确实有这个潜力。如果你开始操练的话，拿起神的话语，开始使用这些真理，你也可以像我和其他人一样，活在健康之中。假如我对某个人说，嘿，你能跑半程马拉松，那个人说好，那我就出去跑。不，你今天可能跑不了，但若你以此为目标而训练，并开始朝着这个目标努力，你是能做到的。同样的，现在你也许无法活在我讲的健康之中，但是你确实有这个潜力，你确实拥有这些应许，你必须锻炼自己。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说，结实的好肉属于那些因着识别能力得到操练，以致能分辨善恶的人。你要在灵里操练自己，到达行走在健康的境界中。我不是谴责或贬低尚未到达的人，我不是说你是个坏人，我是说耶稣为你预备的远远不止如此而已。有些人听了我这番话，于是说，好的，天父啊，我领受，求你医治我。就像安德烈讲的那样，你没有抓住重点，重点就是这本书的内容。我要告诉你，神已经给了你权柄，并不是说，好吧，天父啊，如果是真的，把医治扔给我吧，让医治来临吧，不是这样的。你要寻求神，更新你的思想，正如这段经文说的，要拿起你拥有的属灵兵器，并开始攻破各样的想法，即你的世界观，你看待事物的方式，攻破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，并且你要把一切心意夺回，顺服基督。这是一个过程，就像跑马拉松一样。其实有一次我打算跑马拉松，我想我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做。他们说你每周不应该增加超过 10% 的训练，于是我决定那是对于凡人的，因此我决定要练得更快一些。我以每周 20%、30%、40% 的速度增加了我的距离和速度，结果我让自己受伤了，最后只跑了半程马拉松。有些事你必须要学习，你不能某天早上起床说要跑马拉松，然后明天就能跑了。你的训练在属灵领域，你得寻求这样的事。可如果我不给你描绘一幅图景，并告诉你你拥有些什么，大多数人就会停留在他们目前的光景，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假如有什么攻击他们，他们就会像乞丐一样去求神。哦，神啊，我们什么也不是，我们一无所有，什么也做不了。但我们知道你无所不能，你愿意伸出手医治我吗？这样祷告你会死的，因为神把权柄给了你。我刚才引用了这句经文，但没有引用完整，让我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读给你们听。那时耶稣呼召他的门徒，叫他们跟随他。马太福音十章一节说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疾病。若你查考希腊语，各样的疾病的意思就是各种形式的疾病和病症。与这里的措辞完全一样，没有任何疾病形式的限制。我的观点是，我不反对医生，我并不反对那些，但我反对那些只依赖物质领域，完全不操练属灵抵挡的人。他们只在现实领域寻求问题的解决，没有意识到我们处于属灵征战中。如果你抵挡魔鬼，我可以说，如果你抵挡癌症，如果你抵挡流感，抵挡失明，疾病就会逃离你。我相信你能活在超自然的健康、兴盛以及超自然的有益情绪之中。我相信耶稣已经提供了一切，使我们能够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没有任何例外。 我知道这番话对多数人来讲都很怪异，但我认为拥有了神赐给我们的所有应许，却活在远低于那个标准的水平上，才是怪异的。人们活在抑郁、贫穷、疾病中，而耶稣已经为这一切提供了解决方法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拥有权柄。前两集节目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介绍，我只是想强调，认识神已经给了我们医治各样病症的权柄和能力是多么重要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要跳到第八节，他说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你知道吗？大多数人会请求神医治病人，他们说，神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一无所有，请伸出你的手好吗？若是这样做，人们会死去的。神给了我们权柄和能力医治病人。你是否痊愈不是由神决定的，而是取决于他的子民是否适当地运用了他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，以及我们是否能够执行。如果你不抵制魔鬼和疾病，他就不会从你面前逃离。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，我还有很多要讲，我才刚刚开始。这个教导题为《信徒的权柄》，副标题是你在教会中未曾学到的。